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两兄弟。从前呢有两兄弟，哥哥富有但心眼却很坏，弟弟贫穷却很正直，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有一天哥哥在森林里得到一只金鸟，就拿去给哥哥看。哥哥知道这是一只神奇的鸟，谁要吃了它的心和肝，以后每天早晨都会在枕头底下发现一块金子。他给弟弟很多钱，要来了金鸟。他把金鸟的好处告诉了所有人和妻子，让妻子把鸟烤熟。可巧就在这个烤的功夫，妻子呢有事离开了厨房，弟弟的两个孩子来了，他们看见从鸟身上掉下来两小块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捡起来吃了。妻子知道后非常害怕丈夫生气，因为那两小块东西正是金鸟的心和肝。她急忙杀了一只小鸡，掏出心和肝塞进了金鸟的胸膛里。哥哥吃了整只鸡，可这第二天他的枕头下没有出现金子，而两个孩子却天天在枕头下发现金子。弟弟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哥，这时哥哥一切都明白了。他现在啊非常恨这两个孩子，就说他们是魔鬼附了身，让弟弟把他们都赶到森林里去了。在森林里他们遇到一个猎人，好奇的猎人收养了他们，并教给他们好多狩猎的本领。他们逐渐地长大了，都成了出色的猎手。 老猎人送给他们每人一支猎枪，一条猎狗和一把锃亮的刀子，让他们离开大森林去漫游世界。临走时，老猎人又说，一旦你们分开，就把刀插进路口的树上，你们能从刀上看出对方的情况。如果刀一面生了锈，就朝着的方向走，一定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兄弟俩离开了猎人，开始了漫漫的征途。他们在路上遇到两只老虎，两只狐狸，两只小狼，两只小熊，还有两头小狮子。他们和这些动物们成了朋友，也带着他们一起上路了。但是在路上，小动物们给他们了很多帮助，但最后兄弟俩决定分开行动。他们各带了一只兔子，一只狐狸，一只狼，一只熊和一头狮子，并且按照猎人所说的，把刀子插进一棵树，按刀子指明的方向，一个朝东走了，一个朝西走了。弟弟带着小动物们进了城，看见城里的到处都是披着黑纱，他才问，知道国王为了免除灾难，要在这一天把女儿献给山上的一条恶龙。弟弟喝了坛祭坛上的酒，变成了大力士，他跑到山上，在他的小动物们的帮助下杀死了恶龙。此时公主已经被扔到了山上，她看到恶龙被打死了，非常高兴，说，你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丈夫了，因为我父亲说要把我许给杀死恶龙的人。她拆散自己的项链，分给动物们做奖赏，拿出绣着自己名字的手绢送给了猎人。猎人把龙的舌头割下来，包在了手绢里。公主、猎人和小动物们都很累，于是都睡着了。这时，一位坏猿师走上山来，砍下猎人的头，抱起了公主下山了。他欺骗国王，说自己杀死了恶龙，要求娶公主为妻。他还威胁公主，不让她说出实话。公主要求国王一年后再举办婚礼，因为她希望猎人那时候能回来。其实猎人并没有死，小兔子找到一种仙草把他救活了。一年后，他又来了这座城市，见到全城到处披红挂绿，原来公主要结婚了。他让小动物们混进皇宫，公主凭借他们像脖子上的项链认出了他们，得知了猎人的消息。公主说服了国王，把猎人招进宫里。猎人拿出了绣着公主名字的手绢给国王看，这个手绢中包着恶龙的舌头，并告诉国王的事情经过。这公主也说，父亲是他救了我。国王处死了元帅，把公主嫁给了猎人，并任他为摄政王。一天，摄政王到一座阴森的森林里去打猎，到天黑也没有回来。他的动物们跟着他，在森林里遇到个老妖婆。这个老巫婆用一根小树枝碰了碰他们，把他和动物们都变成了石头。然后他又把这些石头都扔到一个坑里。就在这时，哥哥来到与弟弟分手时插刀的那棵树下，看见刀表示弟弟的那一面已经生锈了，知道弟弟一定是遇到了大难，就带着他的动物们往城里走。这士兵们以为是摄政王回来了，忙去报告公主。这哥哥就想，索性我就将错就错，于是他来到了王宫，决定到森林里去救弟弟。弟弟们来到森林，又遇到了老巫婆。他看见老巫婆拿着小树枝要去碰他的动物们，觉得他一定是坏蛋，就开枪去射他，把他打倒在了地上。这老巫婆为了活命，只好把他带到那个扔着石头的坑里，用小树枝碰了碰石头，他们又都复活了。兄弟俩把巫婆扔进了火堆里。 兄弟俩带着他的动物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王宫。人们看到一模一样的兄弟俩和相同的动物们和公主都惊呆了。公主凭着小动物脖子上的项链认出了他们的主人，来到摄政王前说，你才是我亲爱的丈夫。摄政王拉着他的手高兴地笑了。从此一家人和那些小动物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莉莉，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长篇小说之一。儒勒·凡尔纳以其大量的著作和突出的贡献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一生中有超过60多部长篇小说、20多部短篇小说及一些戏剧、诗歌作品，而今天我要分享的便是其中的一部《80天环游地球》。我将分3期来为大家把其中的精彩之处一一道来，而今天登场的便是我们的主人公，也就是男一号菲利亚福格先生。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位极其高尚文雅的英国绅士。这个菲利亚·福格很富有吗？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是怎么发的财，这一点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而福格先生本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所以啊，还是最好向他本人打听吧。不管怎么说，他一点儿都不铺张浪费，但也不抠门小气，因为无论什么地方，这公益也好呀，慈善也是，只要缺钱的话，他总会不声不响的，甚至是隐姓埋名的捐上一些。同时，他也是一位把生活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的人。这天呀，福格先生照旧来到改良俱乐部，同几位牌迷们一起打牌。这打着打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一桩盗窃案。原来呀，是这皇家银行失窃了5.5万英镑。5.5万英镑放到现在可都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更别提放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了。不管怎么说，这世界这么大，贼能跑的地方多了去了。说到这儿，其中一位先生便说道，如今的世界用80天就能环游整个地球了。而另一位则说，哎，这不可能，这是最起码的时间。此时福格先生说道，我能用80天来环游地球。其他人纷纷表示，您在开玩笑呢吧。于是福格先生说，我愿意拿2万英镑来赌，赌我能不能在1920个小时之内环游地球。这下其他几位先生可坐不住了，也纷纷表示，我赌4000英镑，赌你不能，我也赌。于是啊，当时人们立即签字画押，福格先生决定当晚就走。在当晚的8:40，福格先生带着他的仆人路路通一起来到了车站。8:45，汽笛一响，车准时启程。而这时啊，路路通不知怎么喊了一声，福格先生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小伙子忘关煤气了。于是福格先生淡淡地说道，这钱算在您自己的账上。此时他们的征程也算是正式开启了。这一路上呀，他们风尘仆仆，历经千辛万苦，在美国西海岸乘火车时遇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原来啊，是火车遭到了劫匪。虽说驻守在当地的官兵们及时打跑了劫匪，但是仍有3名旅客下落不明，而这其中便包括了福格先生的仆人路路通。于是福格先生找到了驻守在当地的驻军上尉，并向其提议应该将3名乘客给救回来。但是上尉却说， 我奉命在此守卫边关，绝不能放下不管。于是福格先生就说，那我就要单枪匹马的去救回我的仆人路路通。福格先生此举感动了上尉，于是上尉决定派出30个人去跟福格先生一起把3名旅客给救回来。而最后他们凭借着勇气跟决心救回了路路通及其他的乘客。而此时他们已经不能再多做停留了，必须赶快启程。而在最后，福格先生有没有在8:45之前赶回改良俱乐部呢？8:44:40时不见人来，50秒时仍不见人影。在最后的10秒内，福格先生到底有没有赶回改良俱乐部呢？您别着急，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之前有的听众朋友啊就说，哎，你这个时间线怎么没梳理一下，咱们一般每隔2-3期节目是要梳理一下时间线的嘛。哎，我们就利用这期节目的前面这几分钟来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整个这时间线啊。就是在公元705年，就是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呢发生了神龙政变，对吧，武则天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皇位又回到了唐中宗李显的手里。当然了，在这个公元705年到公元712年这7年之间啊，大唐的皇位确实是两翼其主啊。为什么？一开始韦后发动内乱，唐中宗李显被毒死了，然后呢唐睿宗李旦联合太平公主，还有这个后边的当时的临淄王啊，这个李隆基又铲除了韦后啊，这些人，然后最后唐睿宗李旦啊就又重新登上了皇位。这时候李隆基呢被立为皇太子。在公元712年的时候啊，李隆基正式登基了。为什么他当皇上了？因为主要就是唐睿宗李旦啊把这个位置，把自己的皇位禅让给了李隆基。唐睿宗李旦这人呢，安得想学学唐高祖李渊，我当个太上皇啊挺好，李隆基自己愿意干事儿，你多干事儿吧。但这个举动呢，就让太平公主，也就是唐睿宗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就觉得这么做不妥。因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这两个人一直关系嘛，这姑侄俩呀关系不是很融洽。所以我们现在这故事是要从公元712年开始讲。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主要讲的是公元712年到公元713年唐朝发生了什么啊。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解释解释唐玄宗李隆基这个人。唐玄宗李隆基出生于公元685年啊，确实也是很有才。公元685年到公元712年他就啊登上了皇位啊，是吧，这个20多岁，跟李世民一样啊，20多岁登上皇位，少年天子啊，风度翩翩。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说，他说你说这唐玄宗不对。我说为什么唐玄宗不对？因为这李隆基不是唐明皇嘛，这个在戏曲当中啊，通俗演绎当中都管他叫唐明皇啊，是吧，李郎李三郎的都这么叫。但是我们现在呢为了尊重历史，我们还管他叫唐玄宗。人大人就说，那唐明皇这名字哎怎么来的呢？在这儿可以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啊，唐明皇这个名字呀，实际上是为了避清朝的皇帝康熙的这个名讳。因为古代啊，就是管皇上啊，皇上的名字老百姓不能随便起，是吧。比如说李隆基啊，在唐朝的时候，李隆基这名字唐玄宗是皇上了，那老百姓不管是谁，只要是唐朝子民就不能叫李隆基了。清朝也一样，清朝康熙的皇上叫什么呀？首先跟大家就是说解释一个误区啊，康熙的名字他不叫康熙，康熙只是年号。咱康熙皇上的这个名字啊叫爱新觉罗玄烨，哎，这玄字儿就有了。这个事儿只能怪康熙他爸啊，顺治起的名字是个常见字儿。或者您可以学一学这个道光皇上啊，或者嘉庆皇上起的名字，您觉得他叫爱新觉罗，他叫什么永琰，对吧？永琰这俩字儿，也就是那个琰字儿，一般人叫的不多嘛。但是玄烨这两个字儿，很多人都名字里边都会有这个字儿。如果你生活在清朝的话，你要是有这俩字儿的话，对不起，那您是重罪，叫避皇上的名讳，叫避讳。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整个唐朝这个史书就要稍微改一改，就要把唐玄宗这仨字儿改成唐明皇这仨字儿。哎，然后呢，包括玄武门，咱们故宫啊，为什么后边叫神武门呢？其实应该叫玄武门，对吧？为什么也是要避康熙皇上的这个 名讳，所以就把这个玄武门改成了神武门。哎，等等吧，咱们就讲了很多了。所以这个咱们到历史书上看，不管是清史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啊，尤其是清代写的唐朝的史料当中，我们看，比如说看唐明皇，哎，就知道唐明皇跟唐玄宗都指的是李隆基，哎，这个人，这李隆基这人名起的好嘛，是吧？这个龙啊，兴隆啊，基业是吧？兴隆基业这名起的真好。所以呢，李隆基在公元712年登上皇位之后呢，他所面对的这个大唐啊，或者是刚刚从大周变成了大唐啊，确实是千疮百孔。因为武则天，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很多，说武则天做这好那好，但是武则天仍然是因为她得位的这个原因，因为她废掉了唐朝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当时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叛乱啊，这此起彼伏啊，跟打地鼠一样，这边敲下来以后，那边又冒出来一个，也用锤子再敲下来，然后后边又冒出来一个，是吧？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因为武则天大家不服嘛，大家说那个你我们大唐好端端大唐咋的旗子一天早上起来旗子换了呢，是吧？这公元690年旗子换了呢，公元705年因为这旗子为什么又换回来了呢？所以那段时间整个是一个比较动荡的这个年代，所以在公元712年李隆基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并不是像他爷爷李治从李世民手里接手的是一个太平盛世，而李隆基接手的恰恰是一烫手的山芋，用英文讲叫什么叫 hot potato， 是吧？一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比较麻烦的是，这内部的人还没几个人支持他，包括像那些宰相，但是像姚崇、宋璟这些宰相啊支持他，包括到后边的啊，后边可能马上我们后边要提到的安禄山也可能支持他，是吧？但是呢，有人他不支持他，谁不支持他呀？那就是他自己这个姑姑，手握大权的镇国太平公主，就这公主不支持他。这公主觉得李隆基确实是挡下道了，是吧？这个把他财路挡上了。因为太平公主呢，在他哥哥李旦主政的时候，当然是自己的哥哥嘛，所以对太平公主比较放任啊。这个他哥哥而且本身又是比较宽厚为怀这么一人，而李隆基这个人的性格呢，挺像李世民。就这个李隆基这人就是丁是丁，卯是卯啊！我不管你怎么着，但是呢，你必须得遵守我的规矩。话说这出来混的，真是早晚都要还的。太平公主在这个时候，她又不明白这个道理，她觉得这我大侄子，我大侄子能把我怎么样？那他还能真能像他祖爷一样把他？哎，这个太平公主算是说对了，咱李隆基就是这么一小爷。李隆基这个时候啊，他跟太平公主这种矛盾是逐渐公开化了，因为太平公主呢一直就不想让自己这侄子坐上皇位，他觉得自己这侄子太不听话了，当然不听他的话。但李隆基人说，那我凭什么听你的话呀？你算我姑姑，是吧？当然他肯定不会对太平公主指着鼻子说你算什么什么，不，肯定不可能。但是李隆基心里肯定这么想嘛，就是你看我是皇上啊，那你这个怎么着你也是臣，虽然你是我姑姑，你没有坐上这皇位，但是太平公主啊是一个比韦后、韦皇后、安乐公主还要难缠的一个对手。为什么？太平公主在武则天当政的时间，那绝对是耳濡目染，那是绝对是被自己的母亲啊，这当然是唐玄宗的奶奶武则天，那绝对是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啊，这绝对是耳濡目染，但是她把武则天的那一套全都学会了。所以呢，面对上一届的这个斗争冠军来讲，李隆基在这个时候还是稍显稚嫩。为什么？因为李隆基整个的他的政治经验也就是帮着他爸啊，最后把他的那个把他那个伯父把他伯父把伯母和他的表妹给堂妹给收拾了啊，这韦皇后是李隆基的，对，算是伯母嘛，对。这么一算，咱这么一算就发现李隆基这人呢，当时还未必是占了优势的。但是李隆基人胆儿大呀，李隆基他说过去光脚不怕穿鞋的，我怕谁呀，是不是？当然那个太平公主属于穿鞋，因为毕竟太平公主当时也就40多岁四五十岁了，是吧？人家也是拖家带口的，李隆基那时候出生牛犊不怕虎，我怕你啊，是吧？所以呢，这时候李隆基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剪除太平公主的这个党羽。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说啊，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兔子急了蹬死鹰，还真就是这么一道理。李隆基这时候在公元713年继位一年之后，就把太平公主的这些党羽一网打尽啊，包括像什么上官婉儿等等，这一整个这一党羽，那绝对是一网打尽。 然后太平公主最后被李隆基刺死了，就说你就啊刺死了，就跟和珅一样啊，直接就是刺个白绫子或者刺个毒酒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把太平公主给刺死了，把他那个整个那府邸一抄，抄出了金银财宝无数啊。那这一下就证明了啊，太平公主确实没干什么好事啊，是吧？他这个当时李隆基派人这么一抄，金银财宝无数啊，绝对是玉盘珍羞，绝对是这那的呵。所以这么一来呢，这太平公主就被李隆基啊彻底的扔下了历史舞台啊。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决斗场，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其实太平公主，我们说她一定就做的是错的吗？真的未必啊。当然了，李隆基他一定做的是对的吗？那这也是未必，因为毕竟李隆基到后边确实是出现一些问题啊，差点就把自己搁进去了。当然这个我们后边再讲。但是李隆基这么做确实是稳固了他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少年天子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李隆基呢在位期间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限制了所有这个皇室亲王和外戚的权利。在长安，我记得就在整个西安长安地图里面，当时他就建了一个叫什么叫十六王宅。什么叫十六王宅？就他把这些皇子全圈在那里边，就是您啊，对不起，您皇子住里边得了啊，别在这外边裹乱。就这么一弄呢，确实是就是整个的把唐朝整个的他这种所谓的皇室宗亲外戚的这种权利大大的给削弱了。因为我们现在看一看，在唐朝啊，尤其是到李隆基之前，从唐高祖开始一直到这个唐睿宗李旦，这几个这种大的政变，像什么神龙政变呐、唐龙政变的这几个，包括玄武门之变开始，咱数吧，包括唐太宗时期什么吴王魏王的叛变呐等等，就这些政变都是皇室，因为皇室的这些皇子们啊外戚权力过大所导致。所以李隆基这么做还是非常非常，我认为是实用的一个做法，而且他确实是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利。在李隆基啊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开元年间，公元712年，李隆基给自己定的这个年号叫什么？叫开元嘛，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所以这么一弄，整个这么一看啊，唐朝在开元年间确实是没有那种大规模的皇子啊要跟你怎么怎么样，皇子之间的这种矛盾确实也减少了。为啥？你没权利我也没权利，但咱们大家一样一块去打个马球啊，去个平康坊逛逛逛一逛这些啊娱乐场所，是吧？然后呢去西市买点东西，人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李隆基这个时候啊，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我们本期故事呢到此就稍微告一段落，我们从下期开始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开元盛世。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